我们讨论到关于道德，我们生活在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所介绍的传统的道德观念就是儒家的观念，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对儒家的道德的观念做一个反省和检讨，就是发现它的残处和不足。我觉得一种文化环境啊，对人的生存，对人的幸福其实非常重要。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到澳洲去了几次啊，我就有很深的感慨，感觉到澳洲呢建国不到200年，人家能够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搞得那么好，而我们的5000年文明呢反而搞得这么糟糕。从整个社会呀的建设啊，以及到人的心态呀，人际关系的处理呀，觉得问题多多。所以由此呢，我就想到了一种好的文化，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对整个社会的大众的幸福啊，它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今后的中国来说，应该要推行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儒家还有哪一些长处值得我们去继承？尤其是佛教啦，有很多人说21世纪是东方的文化的世纪，尤其是佛教的世纪。那我们佛教呢，能够给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我觉得不管是从道德的建立，还是从哪些方面来说，佛教完全有能力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佛教完全可以给社会提供一种最好的、最佳的这种生存方案、道德方案。我自己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啊，我很有这样的一种自信。所以上一次我们南普陀学生演讲的时候，我给他提供了一个题目是，就是建立21世纪合理的世界道德规范。那佛教的人本，当然我们既要在这个西方人本的基础上呢，提出佛教人本的更深刻的内涵啊，更殊胜的内涵。第二点呢，以因缘因果为依据，现在的人本的道德呢，它缺乏这种因缘因果的基础，尤其是缺乏三世因果的基础。现在的唯物道德啊，他们都缺乏这种三世因果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道德啊不能可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做好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很多人就会这样去问呢。既然人死读灯灭，我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以因缘因果为基础，这个非常重要。以人本思想为依据呢，它是鉴别这种宗教的神本。以因缘因果为基础呢，它可以避免唯物论的不足。在这个前提上，再建立一种5戒10善的道德规范，就是建立一种从内心到外在的，以5戒10善为规范，以人本思想为依据，以因缘因果为基础。这个问题是后话，我是顺便提出来的。其实刚才讲的也不纯粹是儒家的道德的，就是中国封建的伦理纲常。其次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宗教的道德。我们知道在人类的文化里边啊，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民族啊，都有自己的宗教。那宗教呢，有原始的，有初级的，高级的。那有多神教，有二神教，有一神教，一神教是算是最高级的宗教。所以任何一个民族啊，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宗教。大体上来说哈，也可能还有没有的。那一般来说，他们都有一些什么崇拜的，比如说像祖先的崇拜呀，原始部落的哈，就是有一些比较粗糙的，他总有一些信仰啦，多神的信仰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任何一个民族啊，他们这个道德的建立啊，它基本上都是以宗教作为基础。 宗教它是承担着世界道德的建立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是从原始的部落乃至到当今的现代的文明，那欧洲几千年的文明，从古希腊以来几千年的文明，基本上都是由什么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承担着这个道德的，就是宗教在这个道德的建立上啊，它有它的特殊的意义。这种道德的建立啊，它主要是建立在一种外在的惩罚、一种敬畏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因为一些宗教呢，他们的道德的起源啊，基本上都是起源于神。比如从基督教啊，他提出了爱上帝、信上帝、顺从上帝，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决定人的命运。那上帝所规定的一些东西啊，那就是道德规范。你顺从上帝的旨意，你就能够升天，你的行为就是合理的。你不顺从上帝的旨意呢，不能够去服侍神啊，或者讨好神啊，或者根据神的旨意行事啊，那就是不道德的。所以所有的道德啊，基本上都是属于上帝的，大概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类型。一方面嘛，你要是不遵守上帝的旨意，你将来就不能升天堂。另外一方面呢，你可能会受到上帝的惩罚，等一下上帝不高兴啊，就给你来一场大洪水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一些宗教啊，从民间宗教啊到那种比较世界性的宗教啊，他们都用采取各种方式来讨好神，比如说祈祷、祭祀。祭祀就是最普遍的啦，你看我们以前在农村的时候啊，那些祭祀神的都会搞得那猪啊什么一头一头的摆在上面啊，还有一些地方呢甚至要用人，用人祭祀。你看我们玄奘大师去取经的时候，差一点就被祭掉了，如果祭掉的话，我们应该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了。那像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比如谁啊谁啊把自己的儿子啊杀掉之后，然后拿去给上帝祭祀，古兰经也有。所以这种德行呢，其实它多多少少已经是进入一种很残酷了，其实它是一种反道德的。但是这一切呢，因为它这个中心就是神，就是上帝。那么我觉得这种宗教的道德呢，它有它的极限性。它的极限性在哪里呢？就是说你信仰的人他才有，不信仰的人就没有。我信仰上帝，我才会按你的这些什么十戒五戒啊去做，那我不信仰我就不会去做了，我就不存在什么还要死后生第一啊，或者说受到什么上帝的惩罚啊，我就不必考虑这些问题。那随着现在科技文明的产生啊，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类似于神话性的说法已经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了。现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当然他们因为是已经成为一种民俗了，但是呢，真正这种信仰能够对这些宗教产生比较虔诚信仰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少啊。所以国外的很多教堂呢，他们的生意很冷淡啦，有很多都关门了，甚至要卖掉了。你看佛光山他们就在外边买了好几个教堂当寺院呢。我感觉现在西方人他们太唯物了，他们基本上就是相信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喝酒，性刺激，还有就是旅行，旅行基本上是属于大自然的范畴。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呢，除了工作之外啊，他们就是追求这些东西，就是享受大自然。你看到了夏天啊，那海边啊，那个人多了不得了啊，这个外国人他们真会玩，他们那玩的花样真多啊，汽车以外还有什么船啊，什么帆船啊，还有那个滑翔机啊，就是可以在那个波上呀往下冲，冲的冲的就飞起来的，冲到海里去的，哎呀，各种各样花样真是多得不得了。因为他们的人生呢，他就是这样子，因为物质生活条件已经不成问题了，哎呦，福利又特别好。然后一个礼拜啊，五天干下来，然后礼拜天、礼拜六就把这些钱都给花掉，下个礼拜吧，反正再干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啦，你就是追求享受、性刺激、喝酒。所以我感觉呢，这种建立在这种西方基督教的信仰的这样的一种道德啊，它也已经失去了它的一种基础了。随着科技文明的发展啊， 人们已经越来越不会相信什么上帝创造万物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上帝能够惩罚人间的一切啊，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建立在这样信仰上的一种道德的，同样的它也失去了它的一种权威性。我觉得这个也可能导致各战的产生，可能也会有关系的，很多战争啊。那么这个是宗教的道德呢，从它的起源上来说呢，也还是属于一种神义的，从它的内容上来说呢，就是神的启示，神给你制定的这些启示，爱神爱一切人。那从它的建立上来说呢，就是信仰，道德的建立就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有信仰就有道德，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这个是关于神启的说法。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哲学上谈到这个道德啊，它的起源呢，另外一种呢，就是关于人性的，关于人性。那人性的说法呢，我觉得如果在西方哲学里边啊，它讲到我们这个人啊，也有两种说法的，一种就是天赋说，还有一种就是白板说。天赋说呢，就是说人性里边啊，很多东西啊，你天生的就有了。天赋也就是天生的，你就有这样的一些能力的，后天呢，只不过把它启化出来。原来像孟子所说的，修恶之心，人自有之；是非之心，人自有之；同情之心，人自有之；恻隐之心，人自有之。总的来说，就是那么几个心呢。还有中国儒家所说的天地良心，这就是一种天赋。就像天性里边啊，就有很多东西啊。佛法里边也有关于种子的本有说和心心说啊。本有呢，就是本来就有了。其实本来就有啊，这个说法解释不好的话呢，它跟缘起法啊就会矛盾呢。所以这些问题的解释呢，其实我觉得要善于理解它，不善于理解它，就会跟缘起对立起来的。那天赋说呢，就是本来就有了，你人性里面就有了，天生的就有了。那白板说呢，就是生命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晚上你怎么画都行，你晚上画什么，那你的生命里边就有什么。所以生命的内容啊，就是靠你不断的充实，不断的经验，不断的思考，然后呢，这样的你的生命里边啊，才会不断的储藏一些信息。然后由这些信息呢，当它活动了之后，表现出来之后，就形成你的人格，你的人性，这样的两种说法。在西方哲学里边和在中国的哲学里边，也有关于人性呢是善还是恶的探讨。人性是善，这个就是要孟子咯，就是人性是善的代表。荀子呢，就是人性是恶的代表。那人性是善呢，其实我觉得孟子他也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那这个可能是属于人性是善的一种证明。但是孟子还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啊，你要不注重自己的修养啊，人跟禽兽啊就会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个是属于人性是恶的一种证明。西方哲学家们啊也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有神性也有兽性，就在我们人里边有神性，神性那么这就是善的这一部分咯。那人呢也有兽性，那么这就是不善的这一部分。关于这个人性的问题，我们等一下讲到佛法对关于道德的问题的起源的问题，我会给大家谈到三性的问题，一个是众生性，一个是人性，一个是佛性。在我们每一个人里边啊，我们就蕴含着这样的三性。首先我们是众生，别忘了我们跟牛马猪羊啊有很多共通的地方，然后我们才是人，然后你通过修行的时候你才是佛。关于天赋说，关于白板说，天赋说里边呢，比如说像柏拉图，像康德啊之类啊，他们这些人呢都提出一种像先验的道德，因为你的生命里面先有这么一个道德的模型，然后这种道德的模型的理念啊，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然后才显现出道德。 我觉得这种道德呢，它有点类似于心和善的这样的一种味道了，它是一种比较先富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性善性恶嘛，就是我固有之啊。包括像孟子觉得很多学问啊，好像有很多东西你自己都是有的，学问之道求其就是幻性而已，把你的本性开化出来的，就像我们讲的，我们的佛性里边一切具足啊。所以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呢，上一次我写的那个文章里边其中谈到了，就是说所谓的教育呢，它就是一种开化而不是一种灌输，因为人灌输的毕竟是很有限的，你再灌输你这一生你能灌输多少，我跟你讲一生你能灌输多少，可是如果开化就不得了了，开化就是一个无始以来的宝藏啊。所以学问呢，不应该它只是一种灌输，它应该是开化的，把你的思路胸怀，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研究所的同学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种开放的胸怀呀，那真是可以做到到处都是学问，世事洞明皆学问啊。否则你要没有一种开放的胸怀，你只觉得这个才是学问，别的都不是学问，那你能学到多少东西啊？有限，那是有限公司，我们要成立的是无限公司。白板说就是类似于唯识中所讲的这种星星，关于什么洛克哈，什么休谟什么之类的，这些人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主张，这也是他们对人性的一种看法。人本主义的思想呢，应该说比较偏向于这种唯物的，那既然比较偏向于唯物的，他基本上是比较倾向于白板的，应该是比较倾向于白板说的这样的一种类型的。从道德的起源上来说，哲学跟宗教的不同，就是宗教把它建立在神性上，而哲学呢，就是把它建立在一种人性上。其实我觉得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啊，这个就涉及到一个现实道德能不能建立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人性是善的话呢，现实的这个罪恶的行为啊，它就失去了一种精神的依据，人性的依据。那如果人性是恶的话呢，人类的道德行为啊，它就失去一种心理的依据。就是说人类的人性如果是善的，你说这个世界上的恶是哪里产生的？恶就没有因呢，怎么会产生恶？你说恶从哪里来的？如果人性是善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呈现出一片都是非常善的，你说怎么还会有那么多杀盗淫妄呢？你说杀盗淫妄从哪里来的？如果我是一个极端的好人，我是一个佛陀了，我还会不会去干杀盗淫妄的事？那佛陀他就是善的一种典型，一种代表，一种圆满，他还有可能会去干坏的事吗？那如果人性是恶的，那这个善又怎么产生呢？这个世界的道德行为怎么产生呢？如果是恶人，那大家都是一个恶人呢？善的心理基础是什么？那如果根据荀子说，他说这个人性是恶的，那善呢就是通过后天的这种礼仪，那我们请问这个礼仪又从哪里来的？礼仪是人制定的，而这个人呢，他如果是人性是恶的，他一定是个恶人，恶人怎么可能会制定出礼仪？能不能建立啊？他是不是不能成立啊？所以认为人性是善是恶啊，其实都是说不通的。但是呢，从缘起的角度来看人生啊，每一个人的人性啊，其实都有一个定型啊，表现出来就是人格，内在就是人性，那其实都有所倾向。比如说有的人特别贪婪，那就是贪性人，有的人嗔恨心特别重，他就是嗔性人，有的人很慈悲，他就是属于慈悲的人。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性呢，就是你的心理长期养成的一种倾向。但是你是很善良的人，并不等于你没有恶的，因为你没有淡烦恼的人，你的烦恼的恶的那些心理因素其实还在。如果长期的处在一个恶的环境里边啊，也可能呢就会把那些恶的种子就会发生作用了，它的力量就会培养起来了，它有可能就会从奴隶到将军，它就会控制了你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说一个人修行到相当程度还会退，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因为你的生命里边的这些不善的根源你还没有彻底的消除。当你如果彻底消除，比如说你已经成为阿罗汉果了，或者说你已经成为佛陀了，还会不会去干坏事呢？有人说一念不绝，成佛了还会不会一念不绝啊？有人说啊，那完了，我们以后成佛了又来一个一念不绝，又开始当众生，然后再开始修行，这样呢倒是好，老有事干。 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结有不结的它的因，结悟有结悟的因。那成佛了，他把无始无明断掉了，他把不结悟的因根本就是弃掉了，他怎么可能还会产生不结的因素呢？前面讲到的是这个人本思想，我觉得人本思想呢，它对这个利益啊和这个欲望的处理上，它有它的合理性。首先呢，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同时呢，它也肯定人类的私心、自私，人类对利益的追求的合理性。所以，当我们说到道德的时候呢，在这一点上来说啊，其实呢，人本的思想跟佛法的思想它是有相通的。在西方的很多人本主义的哲学家，他们在诠释关于道德的问题的时候，什么叫道德啊？它的标准是什么？就是道德的建立啊。他觉得就是以人类的幸福和利益为标准，能够给人带来快乐和利益的就是道德，相反的不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利益的就是不道德，就是以人类的苦乐和利益为标准。那这种说法呢，其实跟佛法对道德的解释啊是一模一样的。佛法在解释这个善和恶的时候啊，成为实论里边他给他的定义就是能益此事他事，当然这种利益就是一个长远的利益，能够对你这一生和你未来生命啊都有利益的，这就是善。那相反呢，如果不能给你的未来带来长远利益的，甚至会给你未来带来伤害的，那么就是恶。西方的道德呢，它也是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一个人可以自由，人天生的是自由的，人可以去从事一切啊不伤害别人的行为，就是每一个人，你人天生的是自由的，人可以去从事一些不伤害别人行为的，只要你不伤害别人，你什么事你都可以干。一句话，他这个自由的界限其实我觉得非常好，只要你不要伤害别人，你爱干什么都行，你只要不伤害法律，你爱做什么其实没所谓的。我们人活得太累啊，累就是这些东西，对吧？看着别人怎么看你啊，社会的习俗啊，这个那个的婆婆妈妈，所以活得很累。所以他们的道德呢，就是你希望得到利益呢，你不要伤害别人的利益，别人希望得到利益呢，也不要伤害别人的利益。这样的社会呢，虽然是很唯物的，但是无形中它建立起一个良好的道德规范。所以西方人他虽然不太讲道德，他虽然不像我们中国人啊蛮考道德啊，但是无形中他已经建立起一种非常良好的社会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呢，就是道德和法律的一种统一。您看他们的社会啊，像欧洲啊、美国啊、澳洲啊，他们那种交通秩序，见面了之后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极为简单的人际关系，那种极为有秩序的社会，这种有秩序就是从国家的依法治国到整个交通规范啊。我觉得西方的人情啊，他才比我们中国人的人情好了，他们才热情的，他们这种乐意助人啊，因为西方本身他也有这种博爱啊什么之类的，他助人这一点绝对比我们中国做得好。因为他们知道嘛，建立在这种私利的基础上，他进一步的，那我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我，你为了更好的让别人能帮助你，那你也要帮助别人啊，这个都可以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呢。当时这个越南排华的时候，很多难民到澳洲啊，那澳洲人对他们真是好得不得了啊，政府给他们提供一切就业的、吃的、住的、用的，包括电视机啊，给他们找工作啊，然后每一户还有家庭啊帮你啊，指导你的生活啊，你要走在外边啊，老外会停下车，他说你要到哪里，我把你送你回去。这种唯物论所建立起来的文明啊，的确它跟这种社会的制度、这种物质的环境、经济条件啊，这些是有关系的。好像这些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家，他们也有说到什么饮食啊、社会制度啊，它就决定了人的这种道德品质。当然我想，因为像现在的西方文明嘛，它本身呢跟西方的这种理性政治啊还是比较有关系的。我们说到西方呢，根据这个人本思想所建立的这种理性政治，所谓理性政治呢，也就是有几大特点， 就是从他的私有制啊，到平等啊、民主啊、法治啊、自由啊，跟这个比较有关系的。因为同时也是这些东西，一方面呢，它可以建立一种比较公平的、合理的一个社会。比如说通过法律，它可以抑制人的一些欲望啊，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啊。其实我觉得这种法律和道德的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比较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些味道在里边的，你很难截然不同的分开。那我们说到人本主义的思想，他们对这个利益和对这个欲望方面的处理啊，刚才前面我们所说的更多的主要是强调的是它的合理性的、可行性的这样的一方面。但是同时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思想啊，它也给人类的社会带来很多的过患。比如说我们强调人的私心的这种合理性，肯定人的这种自私的合理性。那么从整个社会的规律上来说呢，我们一个人从自私到自爱，我们得到利益的同时啊，我们希望有长远的利益，不仅仅是眼前的利益，我们希望不受到别人的伤害，那别人呢也不希望受到别人的伤害。就是说我们如果不想受到别人的伤害啊，那么一样别人也不希望受到别人的伤害，那么这样呢互相大家都不要伤害大家了。这个是从整体社会现象来说了，但是每一个人他是不是都能够做到我为了长远利益我就不要考虑这个眼前利益呢？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种眼光？每一个人他是不是都能够意识到，比如说我伤害了别人的利益，是不是我在我这一生一定会受到别人的伤害？从整个社会上来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我做好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如果我们不介入三世因果的话，事实上我做好事不一定对我有好处，我做坏事呢也不一定对我有坏处。因为很多事实证明，有很多人作恶多端的，他一生啊都能够过得很风光的，也有很多人他行善积德，一生都是倒霉，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呢，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导致一种物欲横流啊？人们拼命追求一种自然欲望的享受，而没有更高的一种道德啊对他的约束，没有更长远的一种因果啊对他的约束啊。所以呢，这种人本思想呢，我们在看到它的残酷的同时，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不足，而这个不足呢，恰恰就是佛教可以弥补的。就是我一步一步给你们介绍呢，主要要让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对任何一种思想啊，从我们本身来说，我们要能够客观的去看待它，就是一分为二，就是我们要看到它的不足，同时也要看到它的残酷。就像我们前面说到基督教，它的道德不可行，但它的道德本身也有它的许多的可行性。几千年的社会的道德的维护啊，都是靠基督教的道德。你只要信了，这个道德对你就是可行的；你不信，对你才不可行。它行与不行啊，它是相对而言啊，不是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行，或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行。但是我觉得以人本思想来建立的道德呢，它的局限性就更小一点，因为人本思想每一个人首先都是人。就是说我们一个道德的建立呢，就是从广大群众的共同的心理和共同的利益去着眼，你这个道德的可行性，你的范围性就更大了。如果你仅仅从某一种人的他的信仰去建立呢，那你的道德只能局限在某些人的身上，你说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感觉佛法呢，它一方面呢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但是呢它能够指出欲望的过患。佛经里边处处都在呵斥啊这个义的过患，所以叫我们要少义知足，而不是敬义的。他叫我们要少义知足啊。那佛法对这个义的处理方面就非常好了。那佛法对这个利益的处理上呢，佛法讲的这个善和恶也是以这个快乐和利益为道德的建立啊，它也是以这个快乐和利益为建立的基础标准。就是说判断你是不是善啊，就是要看你这个行为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此事他事啊的利益。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不伤害别人，所以佛法的道德利益其实有两个前提，一个就是以不伤害别人的快乐和利益为前提，那第二点呢就是能够给自己带来长远的安乐和利益。那这个主题呢，它跟西方的人本思想正好就是磨合了。但是西方人本思想之所以不可能，而佛教又是可能呢，因为它没有因缘因果的观念。而佛法呢， 这种长远的利益呢，它是建立在因缘因果的观念上，因为有三世因果，所以这种长远的利益它完全就是可以成立的。而如果建立在一种唯物的基础上，就是说它建立在一世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啊，它根本就不可能给你带来长远的利益，是不是？它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讲的那个第二点，要以因缘因果为基础，以这个人本为基础，以人本为依据啊，就是说它有它的可行性和它的不可行性，我们要意识到佛法为什么可行，人本是讲也可行，但是为什么又会出问题。而真正按佛法的道德去做呢，因为佛法它肯定的同时它又能够懂得意志，通过修行意志啊，通过道德规范意志啊，所以相反的人本思想呢，它是比较科学，建立在一种唯物的科学的基础上。但是唯物科学我们要知道它是很肤浅的。可是佛教还有戒律啊，佛教戒律跟法律是同义的，五戒十善，它就是一种既是法律也是道德，法律即道德，法律就是道德。